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未知死，焉知生。中国人认为生孩子是一桩喜事，每个人看到我的大肚子都忍不住来摸摸，说要沾沾喜气。但是中国人对死亡却有很大的忌讳，死这个字是不可以随便出口的，因为人不能够掌握生死，也没有办法知道死以后的事。所以当人真的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没有不害怕的。连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这样的智者，他都不能够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当孔子的弟子问及死后的世界的时候，孔子回答说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但是基督徒的人生态度却是未知死，焉知生。我们知道死亡并不可怕，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，而是另外一个开始，是习了地上的劳苦，是睡在主里，是永远的和主同在，是进入了永恒。有一天当主再来的那日，一切信主而睡的人都要复活，并且有一个新的复活后的身体。所以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，摩西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当我们面对死亡，认识死亡，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活，怎么样把握今天。为什么我要谈生死这样严肃的话题呢？因为怀孕中期，我们团契里有两位弟兄先后过世，我挺着大肚子，顶着大太阳，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。这两位弟兄都在人生事业最顶峰的五十来岁离开了人世，使我的感触很深。他们都在两三年前有机会认识了耶稣，但是他们这几年活得却很不相同。丁弟兄的工作一直很忙，本来他的心脏就有问题，已经发作过一次，教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他好了。认识他的教会朋友劝他卖掉所经营的酒店，他也卖了。没想到后来他遇到好的机会，又买了两个店，一个归他自己管，一个归他太太管，反而更忙了，更没有时间来到教会。直到这次他的心脏病复发，真是回天乏术，我心中觉得好可惜。其实有些事明明是可以避免的，上帝已经借着许多弟兄帮助他，提醒他，可是当事人若执迷不悟，无法自拔，也没有办法。圣经上已经说过了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相反的，李弟兄三年前得了癌症，认识了耶稣，不只受了洗，更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一直渴慕追求神的话，认真地读圣经，参加主日学，在团契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查考圣经，甚至一起服侍神。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理性的人，过去不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对圣经有很多的疑问，全都找到了答案。所以这一次癌症再度复发，他在住院的日子里虽然身体非常的痛苦，但是却因为神的话在他的心里，他晓得神的旨意，没有一点抱怨，也没有怀疑。他不只以信心来顺服神的安排，甚至为每一个去探望他的朋友祷告，为教会祷告。他从心灵深处发出的赞美和感谢，感动了每一位探望他的朋友们。短短的最后三个礼拜里，他散发出荣耀的光辉，照亮了他周围的人。他过世一个月后，他的太太在团契里做了美好的见证，让我特别的感动。他说，老鹰为什么能够在天空上轻松地飞翔？因为老鹰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， 所以它不受地心引力的束缚。如果一只没有生命的老鹰，地心引力一拉，它就掉在地上不能动了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是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拖着我，使我能很轻松地度过这段应该是很困难的时间。他说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喜乐的光彩。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全是感恩。这位姐妹述说着李弟兄怎么样安排自己的后事，连安息礼拜中要唱的诗歌都是自己选的。她是这样平安地接受主的安排，没有一点惧怕。一样的结局，你我要怎么走？未知死，焉知生？有耶稣的生命，活出来的就是平安，好像老鹰在空中飞行的道。虽然有重担，有各样的试探，好像地心引力要把我们往下拉，但是我们却可以轻松地翱翔在天宫。如果没有耶稣的生命，地心引力一拉，老鹰就掉在地上死了。愿您也能得着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。
听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，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，也许是明天要下雨。那么请问您啊，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？我认为它不算预言。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，你家要淹水，你的电视、沙发、衣服等都要受损害，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？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。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。加上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，又知道你住楼下，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，他很容易猜想说，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，你家就会淹水。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。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，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，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。譬如耶稣出生之地，出生的小城的名字，当耶稣出生的几百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。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，那时候的宗教头头、宗教祭司、文士、学者，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。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，说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这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，不，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，名叫米迦，是他的话。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，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，讲得很清楚，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。耶稣出生在伯利恒，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。有关耶稣基督，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，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，耶稣所做的几件事， 耶稣说容人的几样逼迫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。耶稣要被朋友出卖，耶稣要受难，耶稣的死亡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。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，跟富人一块埋葬，都有预言。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。有人算过，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。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，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，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。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，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，哈，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？我想是的。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，不止一次，是很多个预言，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，很难懂，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。也许你想问我，哎，谢德华，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？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。圣经是可靠的，是准确的。圣经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。圣经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人。圣经是来自神的心，而不来自人的大脑。虽然是人写的，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，神暗暗地漠视他们，让他们把神的话、他的信息、教训、律例等都写下来。但是呢，很多人想问，这些话、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？啊，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。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。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，那么神其他所说的、所写的都是准确的。朋友，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？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预言将来。
耶路撒冷，
耶路撒冷，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
放心，别这么不安，耶稣的那句话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
该亚法，我的女婿啊，你不能这么说，耶稣说的话都含有特别的意义的，非常深奥，不是大多数人能够了解的，包括你我在内啊。
哎，您老人家呀， 您难道认为连我都比那个没受教育从拿撒勒来的家伙还笨吗？
哦，你以为你比耶稣还要聪明是不是？
可是我是大祭司啊。
一点不错，你是大祭司，但那是因为我的关系啊。告诉我，耶稣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说我们这座华丽的圣殿，国家的荣耀，不久就要变成一片荒地了？
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圣殿是毁不了的。
你这种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是假装出来的。你呀，实在和我一样，心里烦得很。
哎，心里烦不烦都无所谓了。我们不是已经决定把他宰了吗？
希望这么一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。
他说那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呢？
哎，约翰，你在说什么？
彼得，我是在想耶稣所说的话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
我以为他是在说圣殿，可是再想一想，这又怎么可能呢？到底圣殿是毁坏不了的，纯白色的墙是用那么大的大理石砌起来，这样雄伟的墙怎么会被推倒呢？
彼得，你不是跟我一起听见夫子说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，而且他还直接指着那些圣殿的墙说的。
哎，不错不错，我们为什么不去问问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夫子现在在哪儿？
哦，就在那边，一个人坐在橄榄山上默想呢。
雅各、安德烈，你们要不要跟我跟彼得去找耶稣？
嗯，要啊，好啊，要去啊。
夫子，关于您所讲的话，我们有些问题想问您呢。
好，坐，坐下。门徒们，你们的问题是？
哦，夫子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？您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
我的回答不但是给你们，也是给后代的人。
是的。
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
我们是您的门徒，知道只有您才是基督。
其他没有见过我的人要小心，在末日必有许多人起来行大奇事，甚至连选民也迷惑了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
我们犹太人的领袖们又怎么样？
他们不会了解这些事情，他们宣称那是上帝对其他国家的惩罚，因为他们压迫了上帝的选民。他们宣称这些预兆是盼望的弥赛亚要来临的记号，其实这些灾难是上帝对犹太国家惩罚的开始。
哎呀，好可惜啊，他们到现在好像已经拒绝您的这位弥赛亚。
他们要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扣在监里，连你们的父母、弟兄、亲戚、朋友， 也要把你们交到官府。你们有的要被他们杀害的。
那又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
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，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个时候要逃到山上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。那些留在城里的要倒在刀下，或被掳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。
那您在降临又是什么时候呢？
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。首先必有大灾难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。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
那么您的降临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吗？
是的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想不到的事情。正如诺亚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一天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部冲去。人子第二次降临也要这样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。那个时候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
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
世界末日之前的征兆，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每次谈到世界末日，就想到每年鸟类交配生了小鸟的季节一到，我整理院子，只要不经意接近树丛中的鸟窝，雄鸟就飞出来引我的注意力离开鸟巢，为了要保护小鸟。是的，保护孩子，教导孩子是父母的天职。这个世代提醒孩子世界末日的事实，教导他们怎么做好面临末日的准备，是每个父母的职责。因为神告诉人类，末日一到，许多人能够因为做好了准备而上天堂。神是人类的天父，所以神写圣经，特别在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记录了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征兆，许多的灾难。如果神把末日前的灾难写在圣经里，做父母亲的也应当把圣经的记录教导给孩子，让孩子们做好准备。下面就为您介绍这些灾难。第一个征兆的灾难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，地球三分之一的树和青草被烧。这个现象在21世纪头20年，我们看到人类滥伐森林问题严重，气温增高，山火不断， 导致大量的树木被烧。第二个灾难，许多山倒在海里，造成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。这个现象由于海水增温，导致南北极冰原板块的断裂尤其明显。第三个灾难，工厂烟囱林立，导致了淡水被污染，使得许多的人生病，甚至病死。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，许多大国为了经济要好，就抓制造业，导致工厂的烟囱林立。生活品质要好，汽车代步的趋势不可挡。工厂废水，烟囱废气，汽车的尾气，使得许多河流地下水污染，因此导致许多人病死。第四个灾难，启示录第八章十二节说，日照的光度、月照的光度下降了三分之一。这个现象由于工业化、烟囱废气，再加上汽车的尾气，导致雾霾现象日趋严重。我们最近这几年，世界许多国家大城都发生了雾霾的现象。第五个灾害，启示录十六章第三节记载到，海洋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，造成海生物大量死亡。现在全球海洋可以看到的海水表面的垃圾，所有的面积加在一起，大约有整个法国的面积那么大。想想看，有那么多的塑料和各式各样的废物积在海面当中，以至于海洋生物大量的死亡。第六个灾害，地表温度增高，夏日的气温日益增高，不少人在炎热的夏天无法控制情绪，抱怨咒诅。这个灾害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十六章的第八、第九节当中。第七个灾害是疫情，圣经启示录十六章第二节、第十节、第十一节都提到了不同疫情的发生，导致许多人生病死亡，而也有人生病却不至于死，但是十分的痛苦。最后一个灾害是地表气温增高，降雨量减低，使得地表部分的河流干涸。圣经启示录十六章十二到十六节特别提到伯拉河干涸的现象，也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涸现象。当这个现象出现，圣经说会导致许多国家的军队聚集预备征战，这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征兆。听众朋友，父母亲需要知道，圣经启示录大约是公元前九十年写的，两千年前的人并没有经历过上述的灾害，甚至一百年前的人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自然灾害。可是二十一世纪至今，人类对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不陌生，因为他们都在持续的发生，而且力度越来越严重。因此，现在就是教导孩子的时候，现在是父母亲需要认识神的时候。这些灾害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告诉人类的。耶稣不但告诉人类世界末日前的征兆，耶稣也告诉人类如何做好准备。那么父母亲应该怎么样教导孩子们做准备呢？简单的说，耶稣怎么生活，我们也要怎么生活。耶稣如何的爱人，我们也要如何的爱人。耶稣的生活和待人处事， 都集中被记录在圣经的新约里。如果我们一天读一章，一年就可以读完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带着孩子，全家人一起读，一边读一边照着做，父母亲先做，做好榜样，示范给孩子看，然后鼓励孩子们跟着父母亲一起做，照着耶稣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。如果您没有圣经，我愿意送一本给您，欢迎您来电邮索取圣经。电邮的地址是 smzg@smzg.org。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，我们应当跟孩子们怎么样一起做好准备。
我与夜空有着一段缠绵的恋情，当月圆时，今天晚上就应该圆月吧。如若天空中挂上一轮圆月，我就会径直地奔向后院，寻找月亮的影子。如果天空晴朗，我就会带上星际图形表，寻找这颗星座或者那颗星座。我的房子朝南的方向，我总是能说出现在是一年中的什么时节，甚至根据我们车道上方猎户星座的位置，我就可以说出现在是午夜什么时辰。你知道吗？每当我仰望着那颗星座时，就想起了约伯记第38章的内容。上帝说，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能按季节领导群星，或者引导北斗星吗？上帝在那儿谈论北斗七星呢，神奇吧？不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给那些星座取名，而是上帝给取的名。就在这篇约伯记里面，那天傍晚，当我在后院仰望着天空，我注意到夏季的气息开始淡去，那仙女星座的星群正在冉冉升起，而猎户星座则在地平线下降得更低。我不知道我自己与星星的那段恋情是怎样的，可我的确知道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说的，明智的人将跟天上的光体一同照耀，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。哇，有那么一天，我们将像星星那样闪闪发光。不要把这种比喻想得那么愚笨。有的人可能在想，谁究竟想做一个活的电灯泡呢？等等，你曾经站在夜风中仰望过漫天的繁星吗？天空中炫目的光芒没有给你留过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吗？那些完全使你狂喜而着迷的星星所展现出的美丽，有那么一天，你将会拥有那欢乐和喜悦。当你在庭院漫步，仰望群星闪耀的夜空时的那种欣喜和震撼，有那么一天，当你步入到那种辉煌里。实际上 ,C.S. 刘易斯更进一步做出了断言，他写道，有那么一天，你将会披上在天堂里所有的繁星发出的美丽荣耀，并拥有到永远永远。智慧的人有一天将会如同天堂里的光芒一般闪闪发光。哦，我多想变得智慧起来。上帝啊，请让我以你的方式来变得智慧起来。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， 我知道你会和我一起祈祷。那些带领众人秉公行义的人，将像繁星一般闪闪发光。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做智慧的人吧，让我们立志来带领众人秉公行义，因为你和我不久将披上繁星的美丽荣耀，所以今晚就到户外去，躺下，仰望着星空，欢庆你辉煌的命运。
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，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？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好爷爷。我认为，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，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。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。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，我们有什么念头，就得什么结果。您我的健康、自我形象、潜力、个性、人品和能力的施展，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，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。因为您我怎么想事，如何对待别人，他们会要有回应的。人人每从床上起来，能面对的只有今天。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，像一张白纸一样，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。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。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。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，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，心情如何，并且告诉自己，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。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，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。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，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。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。一，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，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。第二，深呼吸，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，照照镜子，面带微笑，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。第三，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，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。第四，以赞美、愉快、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。第五，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。第六，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。第七，从早到晚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，您的朋友会惊讶，会思想，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。请试试看，随身带张小卡片， 在上面写上这句话，提醒自己，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好爷爷。
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，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。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，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，忘却了尘嚣，格外的清爽起来。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，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，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。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，我犹如置身天堂。我们相识不深，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，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。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，女�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，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。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，以致结婚生儿育女，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。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，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，让我深深的感动着。克雷拉17岁的时候，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，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，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，相似的成长背景，共同的人生信仰，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，在交往了2年以后，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，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，共同组织家庭。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。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，但是天天相惜相扶，恩爱不渝。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-3次，认真地学习上帝的真理，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，并且亲身力行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，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�圣经，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。对于自己的儿女，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，来作为一天的开始。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，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。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，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，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，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，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，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，也是最重要的责任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，他给了我们生命，当然最了解我们，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，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。上帝何等的爱我们，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，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，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。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，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教导孩子圣经，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，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。 并且借着读经，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，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，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。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，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。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，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，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、高雅温馨，令我流连忘返。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？ As for me and my family, we will serve the Lord. 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朋友，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，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。
2005年4月22日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名女学生从9层楼顶跳下，自杀身亡。她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：我列出一张单子，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，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。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，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写的。记不清楚上一次发自心底的微笑是什么时候，记不清楚上一次从内心深处感觉到归宿感是什么时候。活着，然而却没有快乐，没有希望。我曾以为人最怕听到的是死刑这两个字，其实没有希望了才是最令人悲哀的话。在中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请求国王免他一死，让他在1年内教国王的马学会飞翔。如果他到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，情愿被立刻处死。国王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。他后来解释说，在1年之内，国王可能死，我可能死，马也可能死，谁知道呢？马或许真的能学会飞翔呢。这人死到临头都没有被吓倒，就因为他的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。美国公爵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用挪威矮形大鼠做实验，一组大鼠被放入水中后拼命地挣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终因精疲力尽而被淹死。另一组大鼠在精疲力尽即将沉底的时候则被人救起，休息了10几分钟之后，他们又被放入水中。这一次他们竟能在水中多坚持好几个小时。这组大鼠和前一组大鼠不一样，他们还记得自己曾被救起，心存盼望，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。希望的确是生命的火花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的数据，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，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在25万以上。这是人们对生活没有盼望的必然结果。人为何会失去盼望呢？有许多人认为，失望是人期望过高的缘故，为了不失望，就必须降低标准和期望才可以。但神却要人追求最高层次的盼望，永恒的盼望，得救进天堂的盼望。圣经说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罗马书8章24节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病了，拉撒路的两个姐妹 马大和玛利亚派人去找耶稣。等耶稣来到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被安放了四天。马大和玛利亚十分失望，只注意到耶稣来晚了，拉撒路已经死了，埋了，发臭了，这对人来说是毫无希望了。但耶稣却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。接着他使拉撒路复活了，世上再没有比死而复活更高的盼望了，而这恰恰是神让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。基督徒有如此高的希望，难道不更容易失望吗？不会的，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他们自己的能力上，也不在周围的环境上，因此就不会受人的能力和条件环境的限制。基督徒的盼望在征服了死亡的耶稣身上。圣经说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。人生的意义由他所拥有的盼望来决定。一个小毛毛虫能够快乐地忍受在泥土间生活的痛苦，是因为他存有变成蝴蝶在天空飞翔的盼望。一个基督徒能够喜乐地对待人生苦难，是因为他如同被救过的大鼠一样，存有战胜死亡、获得永生的盼望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